马太福音系列十，延迟的安慰。马太福音五章四节。麦卡锡牧师，2025年3月23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，普牧师会在主日学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如何过好日子。他会讨论我们今生的美善、真实、美好，神怎样丰丰富富的恩赐我们，让我们享受他的祝福，长存感恩之心，明白什么是喜乐之人，如何在百般的恩赐中享受。这在时间安排上正碰上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讲道。今天早上的经文是五章第四节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普牧师要谈论的是生活多美好，我要讨论的是生活多糟糕。或许这是我们的计划不周，或许是我们俩的个性不同，或许普牧师还没完全从他的安息年休息中醒过来。但是生活的美好与糟糕这两个概念并不矛盾。我们的生活中当然有许多值得喜乐、值得享受的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神的美善。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也看到那么多不美的，那么多造成忧伤的东西。正如约翰·加尔文所说，人生充满伤心的眼泪。克莱普顿说，时间能够消耗你，时间让你屈膝，时间能使你心碎。今天早上我们来讨论悲伤哀痛，主耶稣对哀痛之人的祝福与应许。首先我们来看，为什么悲伤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志，耶稣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安慰，为什么安慰看上去那么遥远。上两个礼拜我们已经注意到，马太很喜欢以赛亚先知，他已经多次引了以赛亚的话，登山宝训里也同样有以赛亚的背景。我们或许可以从以赛亚的盖帽上了解更多关于以赛亚的信息。以赛亚事工的开始是对神的子民传达信息，他把以色列描述为被神领养的孩子，以色列在神的父爱里长大。可是长大之后他背逆神，因着他们的罪，神要通过外邦人来毁灭以色列，他们的被辱将要来临。以赛亚的许多语言都在描述以色列的被掳。神说，曾经在他呵护之下的子民，现在即将被哀痛、哭泣所抓住。每年的基督赛临节庆祝上，我们都会唱他们被掳时的歌，我们曾在巴比伦河边坐下，一吹响，西安就哭了。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的背景。当时以色列的确已经回到他们的家乡，但这里已经不是从前的家乡了。圣殿的荣耀今非昔比，外邦仇敌在这里掌权。从很多方面说，他们仍然在被掳之中。对此我们应该也有同感，新约把我们与以色列相比，我们也在旷野，也在流浪。我们知道世界不是他原本应该有的样子，因此我们也哀痛。看看周围，读读新闻，罪的后果包围着我们。这个礼拜我们国家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枪杀，那么多事情让我们感到心碎。你一定会想到处处是死亡、冲突。我们这些知道神应许的人，看看周围的确让人悲伤。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可以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事实上不仅是周围世界本不应该这样，我们自己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有时候我想到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跳过我们聚会开始时的团体认罪祷告，可以不用承认上个礼拜我承认的罪，不必为自己的缺乏耐心后悔，愤怒不再是我遇到逆境患难时的第一反应，我醒来时不必为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后悔。我这样下去还要多久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这种悲伤的画面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们在读登山宝训时， 常常把耶稣的教导当作是关于道德的教导，你们大哀痛。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指导。我们只要看看周围世界，看看我们自己，就有足够多的事情感到悲伤、哀痛。就像上个礼拜讨论的，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。虽然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，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悲伤，因为明天又要被饶恕。这就是登山宝训所针对的状况。针对的是那些因着这个世界上的不公而心碎的人，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也参与了这种不公的行为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安慰来自何方。你想一想以赛亚书的预言和以色列人将要临到的被掳与审判，你大概最熟悉的以赛亚书上的那些经文，我们每个圣诞节都会读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想到这样的经文，我们就想到以赛亚已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在以赛亚的审判信息之中是这些应许，这些应许与神子民的哀痛形成直接的反差。虽然黑暗笼罩他们，神应许了光将照进来，随着这光照进来，以赛亚应许了新天新地，神的国被这位就是光的引了进来。马太证实这光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照进黑暗的光，耶稣就是以赛亚所说的奇妙测试。我们从以赛亚预言里所期望的光开始传讲一个全新的世界、全新的创造、全新的天地。事实上，这些预言承认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糟糕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以为的那样，我们远远比自己以为的那样更糟糕。我们以为这个世界的问题可以被领袖们、被正确的政策、被正确的预算、被健康的饮食解决。神国的信息绝不是渐渐的改变，而是死亡与复活的信息。神应许将以新的创造来取代旧的，这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唯一方法。这就是耶稣带来的信息，带来的安慰。复活的身体，新天新地，他在启示录里对一切哀痛的人说，我要使万事更新，万物更新。他应许要抹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黑暗，不再有苦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前的事已经过去。这就是解决方法。万物都必成为新的。这就是耶稣给哀痛之人的安慰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因为王要来，要把一起使你哀痛的事情都去除前进。想象一下吧，那天早上你醒来，没有了内疚，没有了罪恶感，新闻上没有了暴力，你的关节不再疼痛，这就是耶稣所应许的，这就是安慰，不是心里平安的那种感觉，而是新创造、新国度、新世界、新天地、新的你，这一切都需要复活。既然这些都是真的，为什么我们仍然哭泣、悲伤？如果你仔细看登山宝训，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但是你读下一个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第三节论到的是眼下，但第四节则转到了将来。这就是说，神国和他的祝福一个方面是今天就属于我们的，另外的方面现在还没有完全显明，那是关于未来的。是的，贫穷的人今天就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但对那些哀痛的人，安慰从完全的意义上说，要等到将来。有一点很重要，在这九个有福了的教导里，耶稣不是在对九种不同的人说话，这些特征描述的都是神国的公民。灵里贫穷的就是哀痛的，至少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灵里贫穷。因此，这些应许无论是指现在的还是将来的，都能应用在我们身上。凡灵里贫穷的，神国是属于你们的。然而，完全的祝福要等耶稣再来，要等到启示录所说神要与人同住。基督的国度已将开始，耶稣是王，他现在就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， 然而我们等候此国度的全面到来。希伯来书作者总结说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神的国已经来到，以及尚未完全到来这个概念，对理解新约神学极其重要，同样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极其重要。保罗怎么能够一方面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另一方面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他能够这么说，是因为神的国已经来了，宣告邻里贫穷的人罪得完全赦免，然而我们还是犯罪。正因为如此，路德说，我们既是罪人又是义人，在神的眼里是义人，在我们自己的镜子里是一个罪人。这就是神国依然未然。我们完全的安慰，罪被彻底消灭尚未到来，我实在不太愿意说，这需要一个葬礼，要么是我们的死亡，要么是基督再来。在这样的事实下，我们没有一个礼拜天可以跳过认罪，我们没有一天不需要跪下向神祷告祈求饶恕。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，直到我们进入神应许的永远安息。这就使我们基督徒的哀痛更加切肤，因为我们有可以比较的东西，我们知道我们将要拥有的生命，使得今天的生活更加暗淡。总的来说，人类和一切被造世界都哀叹，但登山宝训里的哀痛则只有知道神国的人才有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。最后我们来看为什么需要等待。神今天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，对吗？我看到有些人在点头。神的确可以在一刹那之间解决一切问题，神可以结束我们的哀痛和悲哀。圣经应许我们说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必见他，必要像他，再没有罪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罪恶感。我们呼求，那主啊，为什么要等待？你可以擦去一切眼泪，为什么等待？耶稣不是不知道今生的悲伤，自己就经历了这些悲伤。当他的朋友死的时候，他哭了。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破碎，为什么延迟？同样，以赛亚也给了我们哀痛的背景，整卷以赛亚书里，所有的先知书里都预言，当那拯救之日到来，万物都将更新，这样的语言都和报仇，和大审判联系在一起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读了以赛亚书66章关于新创造，新天新地，神子民得安慰，但同时也必有许多被杀的尸首。救恩与审判这两个事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因为神的公义对两个方面都有要求。有意思的是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看上去好像只行了第一件事，甚至他在以赛亚书61章时也提到救恩与审判。他说，神要把好消息传给穷人，把自由带给受捆绑的，但他停在了神复仇的部分。他怎么说的？我来不是要定罪，而是要拯救。耶稣第一次来，带来了救恩。出于怜悯，他延迟了审判。他在来的时候，必将实现先知们的预言。启示录19章描绘了一幅图画，他以万王之王的身份来，眼睛如火。他要用审判使一切都恢复到神最初的创造与计划里来。他以除灭一切不义来彰显公义，罪、死、魔鬼和所有跟从他的。今天审判被暂时搁置，彼得后书告诉我们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不是单言乃是宽容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对我们中间有些人来说，假如耶稣五年前再来，那么我们就会落在审判的那一边，我们就会为自己的罪哀痛，我们会在被审判遭灭亡之人中间，但他在等待，他在等待你，并且此时此刻仍然在等待，等待他的儿女回到他那里，有些就是我们自己的儿女。有哪一位父母为了自己孩子得救不愿意受苦忍耐？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今天仍然在等待，只等到他的羊听到他的声音呢？一切都将被纠正过来，但必须等到属神的都从黑暗国度 转移到他爱子的光明国度里来。他在等待，等待他所有的儿女们进来。这当然不是一个要求人哀痛的命令。登山宝训里的确有一个命令，那是第十一节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但那奖赏还未到来。我们哀痛，我们盼望那尚未完全到来的神国，包括我们自己的重新被造。虽然我们仍然在等待复活，他看着你说，凡在基督里面的，就是新造的人。此时此刻，凭着信心可以知道，你的生命在天上，藏在基督里面。正因为如此，你一切的罪已经得了赦免，所以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。我们为自己的罪，为这个世界哀痛，但我们是有盼望的哀痛，因为基督必安慰你。那一天会到来。 C.S. 鲁伊斯说，我发现自己里面有一个愿望，那是这个世界不可能满足的，最可能的解释是，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。我们仍然哀痛，但我们却在哀痛中喜乐，因为父赦免了我们，我们的奖赏是大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